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美玲跟凯纯又跟大家在空气当中见面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经常有很多的嘉宾来到我们这里。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做客的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中国的很著名的作曲家，也是钢琴家，他叫黄安伦。我想这个名字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也很熟悉。他呢是在5岁的时候啊，他就在父母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音乐了。7岁的时候呢，他就考进了非常著名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附小来学习了。那么到了12岁呢，他又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到1980年的时候呢，他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进行了音乐的学习深造。那么在1983年呢，他又获得了英国伦敦圣三一音乐学院的院士称号。到1986年呢，他以最优秀奖获得了耶鲁大学音乐硕士学位。那么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啊，主要的代表作品呢，就有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护花神》，在他的交响曲中呢，有《中国唱响曲》，他曾经为迦南诗选啊编写五线谱。同时呢，他又写了《生命的赞歌》《复活节大合唱》音乐作品。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音乐作品，也是他呕心沥血之作《混声大合唱启示录》。
接下来你们可以听听黄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在黄老师的身上实在看到神有很多很奇妙的安排。
是啊，特别呢就是在您创作这些大型作品啊，比如说像复活节的这个生命的赞歌啊这样的大合唱作品啊，还有就是启示录。
哎，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奇妙的经历，真是很高兴。复活节大合唱，生命的赞歌，那不是我最大的圣乐作品，最大圣乐作品之一就是启示录。这个启示录呢，是我完全用国语写的另外一个大型圣乐作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经历使我永志难忘。为什么呢？还是从头讲起吧。这个启示录这个圣乐大合唱呢，是香港的剑道神学院约我写的，当时他们正要准备纪念他们建院100周年，所以他们在香港大老远给我发一个 email 说，黄先生能不能帮我们写个启示录纪念我们100周年。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事工啊，因为启示录本身已经是圣经的最后的一篇预言书，而且呢内容非常的深，震撼性，不仅是圣经的第一篇那个创世纪的终结，同时呢它的长度和它的寓意也非常之深刻，警醒悔改，最后的审判，还有新天新地。我印象特深，他们给了我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受到很大的激励，天天睡不着觉。我记得那时候每天也就睡他4-5个钟头吧，早晨4点多就醒了。怎么醒的呢？就满脑子都是音乐，还有圣经的章节，就是轰轰隆隆的，那些严峻的大审判的声音啊，大灾难的轰鸣啊，7个天使的号角啊，还有新天新地的欢乐啊，欢庆啊，主再来的那个庄严的宣告啊，哎呀，搅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我记得我当时就祷告，我说神啊，你让我再多休息会儿行不行？不行，神非要让我起来不可。我记得每一天早晨5点以前我就起来了，就得起来，看着漆黑的夜空，天还没亮呢，那祷告。这时候音乐就呼就涌进来，我记得我手直发抖，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可是那音乐又这么清晰的让我听见，发抖把它记下来，就今天那个启示录。后来终于到了他们建造神学院100周年的那天了，是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我指挥他们建造神学院几乎3届的毕业生，他们练了2个学期啊，练这个大型的圣乐合唱，我指挥，总算是大家还算满意，这样完成了这次任务。当时我就特别奇妙，他们正在准备100周年嘛，他们是张慕凯院长，还有谭静之博士是他们圣乐系主任，跟我分享他们整个建造神学院100年的历史，告诉我说建造神学院100年前是在广西梧州，在那儿由西方宣教士建立的，后来1949年移到香港常州，当地的基督徒用1块港币象征性的价钱把这个地方卖给了建造神学院，一些很动人的故事了。我就特别奇怪，我隐隐约约听我们家的长辈，我姑姑啊还有我爹啊说，他们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了，以前就是广西梧州的，而且他就是专门做西方宣教士的书童的，正是西洋宣教士一步一步把他从孩子带大，最后到了广州娶了我奶奶，然后一块儿到了上海建立了家庭教会，还跟尼朵生一块同工呢。后来我的爷爷做传道人，我奶奶也传道人，我就知道这么多。我自己呢是30岁以后才听到福音的，所以很不清楚。我把这事跟那个张院长张慕凯院长说，100年前我爷爷就在广西梧州做西方人的宣教士的书童，肯定跟你们建造神学院有某种关系。张院长和谭主任一听都非常感兴趣，有道理，就到图书馆带着我一块儿就查资料。我爷爷呢这个名字叫黄有感，朋友的友，勇敢的感。我们就翻了好多资料，翻不出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是100年前的了，这事儿就切按下不表。圣乐崇拜100周年完了，我就经咱们温哥华，然后回多伦多。我叔叔就在温哥华，他不仅参与建立了香港圣乐团，而且也在温哥华这儿建立了温哥华圣乐团，一辈子侍奉主。我就问他，我说这次建造神学院100周年有什么道理？他们 那么远不请本地的，非要请在多伦多的我来写这个启示录大合唱，肯定有一种原因，因为我听说你爹也是我爷爷了，100年前就在梧州，没想到我叔叔黄飞然就是我爹的弟弟了。我叔叔说，那当然了，这事儿你应该问我。立刻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经过电脑的处理放大了，这样清楚很多，是一个已经发黄了的照片，上头有我爷爷的亲笔题词在上头。一看我爷爷写着1901年，宣统也不是多少年，地点是广西梧州剑道神学院毕业典礼。这个照片上好几排年轻人全穿着马褂清朝装束，梳着辫子，后头最后一排最高处呢坐了一排长者，那正中间那个就是我爷爷，他左右呢都是一些西洋的宣教士。这就是剑道神学院1901年毕业典礼的历史性照片。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坐在正中间那个人一般都是负责的，但是我不知道我爷爷在剑道神学院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坐在正中间，正中间，这我就明白了。哈利路亚，100年前我爷爷确定就是剑道神学院的童工，他们建院100年以后请了他的孙子来特地写启示录来纪念100周年。我看到了神的带领，这双我见不到的手是怎么样把我一步一步带出来。
5点钟传来祈祷声。
因为我自己呢是在中央音乐学北京中央音乐院学习的，在这以前呢，我是1949年生，大家知道我头上有一顶桂冠，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从小就是要下决心不辜负这个经历，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要做党的螺丝钉，我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呢入队少年先锋队，入团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步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虽然在文革当中，我的父亲因为留学美国的关系被关到监狱里，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帝国主义特务嫌疑被关了3年，我们家被红卫兵也抄了，父母的所有资料被红卫兵一把火在院子里烧了个一干二净，虽然这样的经历也没有动摇我的共产主义信念，我相信这都是四人帮，这都是资产阶级的那些反动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当权派熬的鬼，没有动摇我的共产主义信念，我相信我要一辈子跟党走，所以即便是被下放到农村3年之久，我仍然是坚定我要改造自己，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直到了76年清明节的那次大屠杀，我才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林彪栽我几乎都没有上当的感觉，只不过四人帮嘛，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可是当毛泽东的大棒，共产党的大棒打向了我们的同胞的头，真是鲜血淋淋，我就在场，我才发现我们上当了，我们这些人这一代人，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思想都差不多的，对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的破灭，理想的破灭，所以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是可以相信的了，只有自己是可信，我只信自己，相信也是我们大家经历过的那个黑暗的年代。这样呢，我1980年有机会出国留学，到了温哥华，我叔叔第一次带我到了教会，我才发现原来真理在这儿，在主耶稣这儿，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用我妈的话说，我还没讲话呢，那亨德尔的弥赛亚我已经倒背如流，家里音乐都是巴赫呀，贝多芬的交响乐，韩德尔的弥赛亚，初代我到了教会，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全是基督徒，原来我一辈子崇拜的音乐原来是基督徒的音乐，而且最惊人的发现，我才发现原来不是这些作曲家那么伟大，他们当然都是一些很伟大的作曲家，但是伟大的不是他们这些个人，伟大是他们传播的信息，他们音乐里传播出来一种真正的永生的永远的平安，而且人生的唯一的那个光辉原来在这儿。我随便说一下， 以前我不懂，听那贝多芬欢乐颂，贝多芬第九，大家知道从1984年那次洛杉矶奥运会，那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到每次奥运会的时候，所有的那各国运动员全世界人们都在那儿唱，唱的什么，他说那欢乐的那歌词啊，欢乐的源泉原来就在那九天之上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造物主，那欢乐源泉就在那儿。贝多芬那个第九交响乐说，你要是找不到，你不去找这个欢乐的源泉，那你就只有去哭去吧。大惊，原来在这儿。后来我很快到了多伦多，又有一次惊人的那次布道大会，我去到多伦多华人浸信会，我们的牧师说，当时我还没信主了，他说你要信主没那么容易，你首先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敢不敢把你犯过的罪，你内心深处的所有的垃圾污浊的东西全摊到阳光下，一条一条的在阳光底下晒，在主面前忏悔，这是要一个勇敢的人才能做到。我一想，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绝不做懦夫，所以我站起来，我要做勇敢的人，立刻举手，我要信主。所以才发现自己真是很污浊，但是也非常非常喜乐，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了，被赦免了，所以才可以写圣乐呀。我实在是不配的，可是竟然见到神把这么大一个重任交给了我，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汗颜呢，但是也觉得非常荣耀，我可以做一个器皿被神所用，就这么一个罪人，神不嫌弃我，还把这么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我，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耀。但是呢，自打我信主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我这么崇拜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是西方人，巴赫呀，贝多芬啊，亨德尔啊，莫扎特啊，这些如雷贯耳的这些西洋基督徒。可是咱们中国人，神把我们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必有他的美意。诗篇98篇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什么新歌？就是咱们中华儿女也有这个重大的任务，我们也要加入到普天颂赞的行列中去，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中华基督文明，以后到了天上见到主，旁边坐着贝多芬，我们也不汗颜，没白白到世上走一遭，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啊，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所以呢，我就一直想，我希望能有机会，终于到了写启示录，在这以前我还写了很多，我终于有机会用大量的西洋的音乐的手法，再加上咱们中国的元素，咱中华儿女的元素，咱们讲中文，是不是得用咱们普通话把这个圣经唱出来，一听还得是咱们中华儿女的，但是仍然是唱的那个普世的真理。可是我和大家一样，咱们中国大陆出来的，有整整的10年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完备的音乐的教育，你怎么可能写这样的长达1.5小时的巨型的圣乐作品呢？特别像启示录啊，耶稣受难啊，这些都是歌颂的赞美的创造宇宙的造物主啊，这不是短短一首小歌就能把那问题把那个意思唱清楚的，你必须用配得上这些神的话语的音乐的语言，你才能尽心尽力地把它唱出来。这就使我又回想起神的带领，真是太奇妙了。刚才说到我爷爷，神没有遗弃我，虽然是我爷爷的爸爸已经是基督徒，我虽然受过30年无神论的教育，背离了主，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很快神已经把我这个迷失的羔羊给牵回到圈里去了。但是在专业的装备方面，在专业上的训练也是奇妙，这10年又没有钢琴，又没有老师，而且要把你发配到乡下，父母也没救，我的爸爸在监狱里。所以想起来我在张家口军垦那时候一段经历，心中又充满了感恩。
凯川啊，听完刚刚黄安伦老师的分享啊，你真的看到神的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啊。是啊，听黄安伦老师的故事简直就像精彩的小说一样啊，连续剧啊。 一幕一幕非常的精彩，而且每一幕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呢，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的把黄安伦老师的以后的经历再播给大家听。
这个奇妙的故事继续在下礼拜跟各位听众朋友见面了。
所以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馨香小站的收听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